新中国影片红遍全网，华人三退激增，美欧同步制裁，中共炼油厂被锁定，国台办 Facebook 开张即失控，台湾网友要求彻查于朦胧案，85亿稀土联盟震撼承认中共陷外交危局。观众朋友大家好，下面是详细内容。跟大家分享一个重要市场消息，代谢宝在北美市场已经销售一空，这个充分反映了市场对产品效果的高度认可。我们理解持续维护健康的重要性，目前台湾和香港地区的库存认可正常供应，建议有长期使用计划的朋友不妨提前规划，等你的健康管理中用不迫。在中共四中全会召开期间，一段由人工智能 AI 生成的影片正在全球华语网络上广泛流传，红遍全网。影片描述的是中共垮台后的新中国，呈现民众自由投票、重新审理政治案件、拆除天安门毛泽东画像等象征性画面。影片中，上海市长选举节目主持人谈及农民工的教育和医疗权益，画面显示投票站外长长的队伍，民众笑着说排得还好快、哦、网民的留言热度和情绪异常高涨，说看得好爽啊，好希望是真的，这个才是真正的中国梦，自由才是生命最宝贵的价值，中国人团结一心一定能打倒共魔，这种影片的威力不可以睇小啊。分析人士指出，这股 AI 新中国热不单只是创意作品的病毒式传播，更反映了中国社会对未来自由中国的强烈集体潜意识。同这股舆论风潮相呼应的是退党运动的持续高涨。根据全球退党服务中心统计，截至2025年10月22号，在退党网站上发表退出中共党团队声明的华人总数达4亿5341万3799人，再创历史新高。这个意味着已经有超过4亿5000万中国人公开同中共划清界线，成为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民间精神觉醒运动之一。这一场持续20年的退党浪潮，起源于2004年底大纪元系列社论《九评共产党》的发表，声明呼吁民众把握良机，在神的清算来到之前忏悔自救，成为今日三退运动的精神原点。现在年轻网民正以新的形式延续这一场觉醒，影片中没有中共的新中国所描述的社会，不再是政治口号，而是自由、法治、公义和人性尊严的象征。全球退党服务中心在最新声明中指出，中共灭亡的迹象已越来越明显了，随之而来的将是与恶为伍者的报应和清算。报道引述，中共因为报应消失，与此同时随着中共做坏事，各种报应亦会来到。在真相大白之前，在报应还未出现之前，还有忏悔的机会，把握时间加入三退大潮。这段 AI 生成的新中国影片是中国网民集体意识的一次爆发，挑战了中共对历史和现实叙事的垄断。在防火墙内外的语言和影像交错中，这场由技术催化的自由想象成为中共统治体系最无法控制的力量。在过去，中共用宣传机器塑造现实，现在这段 AI 影片牵引出令民众自己生成未来。当4亿5000万人已经在现实中退党，当几亿中国人网上看到没有中共的新中国，那未来或者已经开始了。全球退党服务中心评论呼吁，天网恢恢，善恶分明，苦海有边，生死一念。每一个选择退出中共的中国人，都是在这里为自己和未来的中国立下良知的印记。在第19轮对俄制裁中，多间中国炼油厂和贸易商首次被列入制裁名单，引发全球关注。 路透社报道，欧盟成员国22号正式通过新制裁方案，目标直指俄罗斯的石油和天然气出口，并进一步切断克里姆林宫资助俄乌战争的主要资金来源。根据丹麦作为欧盟轮值主席国当日发表的声明，欧盟计划在2026年底前全面停止入口俄罗斯液化天然气，并扩大打击俄罗斯所谓的影子邮轮舰队。这一次共有117艘俄方邮轮被新增制裁，总数已达558艘。法国总统马克龙指出，这个影子体系为俄罗斯带来超过300亿欧元收益，相当于战争经费的3-4成。更引人注目的是，欧盟首次点名中国企业参与俄罗斯石油贸易网络。路透社引述外交消息人士透露，被列入名单的包括两间中国独立炼油厂、一间贸易公司，以及一间被控协助逃避西方禁令的公司机构。欧盟官员指出，北京方面始终否认这个说法，强调中俄之间只是正常贸易往来，但欧盟和乌克兰方面认为中国企业正在成为俄罗斯逃避制裁的关键。除了中国企业，欧盟这一次还新增12间中国科技公司、3间印度企业，以及来自香港、巴拉圭、塔吉克的5间银行，指控他们帮助俄罗斯获取无人机零件及受限技术。丹麦外交部表示，制裁文本已获成员国一致同意，预计将在这个星期正式生效。同时，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亦在白宫宣布，美方将同步推出新一轮对俄制裁。他说，我们最迟将在明天早上公布一项重大制裁措施。与此同时，华尔街日报10月22号报道，川普政府已取消了对乌克兰使用部分西方盟国提供的远程导弹的关键限制，准许乌克兰使用这些导弹攻击俄罗斯境内目标。10月21号，中共国台办开启 Facebook 专页，国务院台办发言人。这个账号22号开始更新，短短一日，留言区就爆了，整版都是追问于朦胧离世的真相。大批台湾网友涌入留言区留言，内容提及于朦胧事件、六四天安门事件、活摘器官等事件。截至22号下午，国台办 Facebook 账号仍然持续遭大量用户留言洗版，每一个贴文留言都有几千乃至上万条，基本上都在追问于朦胧案真相。网友这样写，于朦胧立案调查了没有？快点给个答案吧。台湾是自由言论，什么都可以叫国台办给个交代。可不可以调查下于朦胧死的真相啊？你们如果想要跟我们好好交流，请先将于朦胧的案件立案。删留言真是表示你们不跟我们交流。于朦胧什么时候要立案啊？到底怕什么呢？一个国家都不能够处理好一个艺人的案件？请问启浩艺术馆的地下室可不可以开放给游客参观啊？我想看一些更真实的艺术作品。据称国台办 Facebook 账号管理员一开始还会删除留言，但在大量留言涌入之下，删除速度明显跟不上网友的留言速度。目前管理员疑似已经放弃了删帖的努力了。于朦胧案已经燃烧一个几月，随着民间不断的追查，有关中共红色权贵派系的污糟邋遢、腐败、荒淫等令人震惊的黑幕不断被揭露。全球要求立案调查真相的声音不断，无论是海内外，大批的民众都在关注这一事件。目前中共20届四中全会召开的同时，于朦胧案持续发酵，很多精神觉醒的民众都加入了三退大潮，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观察人士指，事件已成为四中全会外最大民意风暴，动摇政局。目前位于朦胧土公道的国际联署已经超过560,000。在中共对稀土等关键矿产的出口作为武器的同时， 美国和澳洲签矿产协议，确保美国获得澳洲矿产和稀土的供应。在中共当局对稀土技术扩大出口管制之后，美国总统川普和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南韩的会面计划可能有变数。川普坦承，这一场备受期待的会谈说不定会取消。在美中贸易冲突持续升温的背景下，美澳两国在20号达成了总额85亿美元的稀土合作协议，预计可创造530亿美元产值。据资料显示，澳洲拥有全球第四大稀土矿藏和油狗的开采历史。就事件，台湾总体经济学家吴家龙表示，稀土的提炼跟加工这个技术主要是因为有环境污染的问题，所以其他人有矿场但是不愿意开采，中方就牺牲环境去发展出很多提炼跟加工的技术。但是这种优势是可以追赶得来的，所以现在美国和澳洲开始合作，开始恢复开采、提炼等等。他认为过一段时间稀土的供应会增加，价格会下跌，到时就好像川普总统这样说，稀土价格变成白菜价格，很便宜。评论指出，中共可能想用稀土这张牌钳制美国，不过反过来看就顺水推舟，令美国和其他国家合作，加速和中共脱欧。另外，吴家龙认为，对中共来说，在和美国的谈判中，稀土并不能够算是张好牌，因为包括缅甸、巴基斯坦和乌克兰在将来都能够提供稀土。至于提炼和加工的技术，美国和澳洲是能够做的。他接着表示，川普跟中方在关税谈判的时候一再延长谈判时间，其实是给美国企业6个月的时间去建立库存。接下来，美国总统川普将在26号展开亚洲行，行程涵盖马来西亚、日本和南韩。在东盟峰会上，泰国和柬埔寨在川普的斡船下预计将签署吉隆坡协议，以确保和平和持久停火。而新任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亦将首次和川普会面，就加强防务和区域安全交换意见。不过北京这边，即使距离2025年 APEC 庆州峰会只是大约一个星期，对于在 APEC 峰会期间是否举行川集会、习近平是否去南韩，以及中方将派哪个出席东盟峰会，中共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22号例行记者会回答海外媒体提问时仍然没有正面回应，而这个情况引发外界广泛议论和猜测。今日的热点观察的内容就到这里，跟着是美东时间早上9点的即时新闻，请继续收看，不要忘记点赞和订阅，多谢大家的支持，再见。